撤离中国的富士康点解又要翻翻嚟呢？半个多月以嚟啊，一个微博词条阅读量超过咗1400万次。三联生活周刊上个礼拜三8月14日报道指出，一度撤离中国大陆的富士康，而家喺大陆市场又重新活跃翻。而家郑州投资10亿元去起总部大楼，又喺当地大规模高薪去聘请员工。上个礼拜二，财新报道称，富士康自7月尾以嚟将作业员时薪由6月份的21元到22元提高到去26元，在在职满咗90日之后发放的奖金亦都从5000元提高到去超过8000元。较早前，每日经济新闻引述中介人士的讲法称，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区外每日都有应征者排长龙，其中90%可以通过顺利入职，主要工作是要组装苹果手机零件。曾经在富士康重庆厂区工作8年，不愿意透露全名的李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直言，富士康现在的招聘条件非常吸引人，提供的福利条件亦都令到中国企业难以去比美，佢形容相当于是送钱。李小姐说，以前在富士康厂区的待遇就比本地工厂加倍好，每月工作20日，每个礼拜双休，每日工作8小时，月薪4000元人民币。由于电子厂管线工作量合理，薪酬的水平佳，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去选择富士康、广达这一类的台资企业。李小姐感慨地讲到，富士康近几年来移往越南和印度，对中国产业冲击大，不单止失业人数暴增，她自己在离开富士康之后工作收入亦都不稳定。根据三联生活周刊通报更加指出，今年第一季因为富士康加速撤离，就导致河南的手机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暴跌了61%，更加造成河南出口额跟着大跌23%。目前富士康在郑州共有航空港、京开和白沙镇三大厂区。据澎湃新闻星期一的报道，除了生产 iPhone 重返后的富士康在郑州更加着重新业务。7月22日，同河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将在郑州投资10亿人民币，推动电动车、储能电池和机械人产业。曾经旅居印度的台湾中山大学亚太事务课程助理教授刘奇峰表示，富士康重返中国主要是基于苹果生产新产品的策略。苹果虽然宣布在印度生产 iPhone 16，但当地的制造率不如预期，为了规避风险，才将生产线分散回去中国。他说，富士康在熟悉而且营运已久的郑州厂重新制造，既能避免将产品品质压在同一个篮里面，亦都可能比较中印两边的良率进行调配，达成竞争效应。这样同过去苹果同时使用台积电和三星的晶片来到比较良率，异曲同工。他同时指出，资通讯产业的生产基地转移亦都因应美国政治变动与地缘政治的竞争。
中国大学生失业率很高，对进入工厂工作比较不排斥，所以就苹果或富士康的立场来看，可以获得比较好的。
他说，中国大学生失业率很高，对进入工厂的园区的工作比较不排斥，所以就苹果或者富士康的立场来看，可以获得比较好、质素比较高的人力资源。中国在过去几年美国这个贸易战或者是出口管制这个压迫之下，中方当然对富士康会伸出比较友善的手。富士康过去在中国经常被指控为血汗工厂。刘奇峰分析，过去几年富士康撤离中国与劳动纠纷以及查税风波息息相关，但产线移到去印度之后，劳动纠纷却未减少。关键就在于印度的文化和劳动条件与中国大陆不同，对台湾或者中国干部的挑战较大，亦都更加不容易聘用当地的干部。相较之下，富士康在中国有地方政府支撑，而且中国劳工更加能够接受军事化的管理，在印度的管理宽松度则需要因地而异。再者，印度工会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强，常会以瘫痪生产线为手段去争取加薪或者是更加优厚的劳动条件，外资管理印度团队花费成本较高的。长远来看， 刘奇峰分析，苹果作为国际企业，需要符合永续发展标准，在环境、劳动力和性别层面，印度以新兴市场的姿态将会面临比长久以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更多挑战，所以中国更加似是富士康去保底或者灵活运用的生产基地。七月份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陈先生，最近刚刚进入重庆一间塑胶制品工厂担任质检员，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坦言，自己虽然主修旅游专业，却碍于观光业不景气，又没有人物可以牵线进入旅行社，因此放弃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他说，中国很多大学毕业生同样面临找工难、所学的专业没办法衔接，以及薪酬过低的困境。以旅游专业为例，就曾经有某校观光系200多名的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导游。陈先生是这样讲的，
为了急需去挣钱的话，他不会考虑这么多，就因为年轻人他一般不会在厂里干多久，能挣多少还是算多少。现在中国的就是能挣到钱就已经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工作就不错了，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
陈先生说，为了急需去赚钱的话，他不会考虑这么多的了，因为年轻人一般都不会在工厂里面做几耐，能够赚几多少就赚几多少，现在中国能够赚到钱就已经不错的了，有一个工作就不错的了。很多人就是朝着这种想法，他不会在意说你在这里做几耐，包括稳不稳定。陈先生还说，中国就连工厂的就业也都很竞争，受国际形势影响，现在在制造业订单大减，导致工厂作业员需求降低，经常预缺不保。例如今年就有很多的任务厂减员，即使遇上旺季亦都只是招收临时工。有关林乃娟的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